我刚才很高兴看见我们这个老朋友这个邵明和谁讲今天回来了，我说很久没见他们夫妻两个了哈。这个好，那我们上周呢在这里和大家讲耶稣对彼得的话，说我要他等到我来与你何干哈，你就跟从我吧。啊，我想就在大概在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同时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后来都知道啊，在德州这个San Antonio这个南方一个小城镇啊，一个五十多个人的教会啊，被一个人呢啊，就是打死了啊26个人啊，然后有30多个人受伤。大概当时枪手可能是把当时在场所有聚会的人大概是能打倒全部打倒了啊，能打倒全部打倒了。那我后来呢啊，讲到完后来我在休息的时候啊，我看到这个消息哈，我在当时网上看到这个消息啊，我当时就掉眼泪哈。我就想哈，这个大概和我们是在同一个时间，因为我们可能那边有2个小时时差对吧，所以我们这边9点半，他们那边11点半哈，大概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事情。那我就在想哈，这些人呢和我们其实是弟兄姐妹对不对啊，弟兄姐妹。那我就在想，那我今天早上啊，我上个礼拜哈，我在想我今天早上讲到的是他要不要殉道哈，与我和与你何干哈。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那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如果对弟兄姐妹们讲说他们为主殉道与你们何干，你们跟着耶稣走就好了，我想我要讲那的话，大家就是说你一个牧师大概做不成了哈。啊，什么意思呢？神耶稣讲给彼得讲说与你何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些特殊的背景。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上一周我们讲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只讲到第一点哈。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第二点第三点，到底这个与你何干。然后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件事情与我何干，那这些中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想我们大家需要一起来好好的思考哈。我们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既谦卑又慎明思辨，听到的时候既有顺服的心，打开心愿意听到，同时又仔细的去听这个讲道的人有没有讲的地方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想我们在生活中间其实常常遇到这种与你何干与我何干，我想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想一起来进一步所分享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来一起先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尽管在世人的眼睛里边，这个社会好像它的高科技水平越来越高，好像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像离得越来越远，特别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主，求你提醒我们，我们当怎样在这个世界里头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但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不是神，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心思意念去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我们是要按照你的心思意念去关心人、帮助人和爱护人。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再一次为德州的那个小镇上的那个教会来祷告。主，他是我们的弟兄，主，愿你自己来亲自重新建立那个教会，也巴不得那样一件事情可以对那个小镇起到一个复兴的作用，让人看到在末世的时候，人若不靠着基督，真的是就没有办法在这最后越来越黑暗的日子里边来走你所喜悦的路。主，我们把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学习都放在你的手里，若是孩子所分享的不合你的心意，真的你自己来拦阻， 不要进入到弟兄姐妹的耳朵里，不要进入到心里。但是我们若分享的是你自己的话，巴不得你自己来对弟兄姐妹们讲话，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与我们无关，什么事情与我们有关，更让我们知道核心是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踏踏实实的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那我们上一次啊学了圣经哈，我们学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啊念了比较多，但是我们大概比较集中在十八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特别的集中在，请大家注意，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边两次讲到你跟从我吧，然后也两次提到了与你何干啊。那么我们上一次的重点呢是讲这个与你何干这一部分哈，讲跟随主和与你何干这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后边两部分哈，这个跟随主和与我何干啊，这我们要来把这个话看能不能把它理顺哈。那最后一点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到说，跟随主这件事情是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啊，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好，我们先很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上次讲的内容哈。我们上次讲的内容呢，简单的概括一下，我上次提到的内容，第一点说爱耶稣，什么叫爱耶稣哈？爱耶稣不是指你说光是嘴里讲你很爱耶稣，或者你自己说我就关起门来读经祷告就很爱耶稣哈，或者说你按照你的想法你去帮助人做了很多事，或者你在教会非常非常的忙，这些都不是核心。爱耶稣的核心是在神的恩典里信心跟从耶稣。什么叫信心跟从耶稣？就是耶稣怎么做你怎么做，耶稣怎么想你怎么想，耶稣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因为耶稣自己在他的一生中间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没有半点他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这叫做爱耶稣，就像耶稣爱父神一样，他必须在神的恩典里，他不是靠自己，但是他要借着神给的信心来完全的跟随耶稣。那我们的第二点在于说，在这段经文里边的重点其实不在与你何干，重点在于你跟从我。当耶稣讲到与你何干的时候，是要带出来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如果把重心放在与你何干上，或者我们滥用与你何干哈，我们后面会讲，其实我们经常滥用与你何干，那就错失了焦点，焦点在你啊。耶稣强调你啊，来跟从我。换句话讲，别人跟从不跟从我来管，你跟从我啊，你跟从我。好，第三点，我们从那段关系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使徒约翰和使徒彼得的关系很好，他们两个都和基督耶稣的关系很好啊，要不然不会发生那段故事。可是耶稣基督提醒他们说，你们两个关系很好，必须建立在与我的关系的基础上。这其实提醒我们，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讲其实很不可靠，再好的人很可能一句话就翻了脸，再好的同工很可能在一件事工上头大家做法不一致，以后就越离越远。耶稣说，你们要把关系建立在我的身上，这叫做跟从我吧。你只要跟从我，你这才会和那个人有真正的美好的关系哈。好，第四个呢，我们讲到耶稣不喜欢彼得出自于他自己的判断来处理很多事情，来问问题，来想问题。耶稣说，你要跟从我，你要少一点你自己的判断啊，少一点你自己的判断。好，这个是大概我们上一周给大家讲的内容，概括起来这么多，不管我们举了多少例子，不管我们讲了什么故事，我想大概是这么四点啊。好，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我们要讲跟随主和与我何干这种想法之间有什么关系哈。那当我们讲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啊，耶稣，我们再来回想，耶稣告诉彼得说，你不必对约翰是否殉道，是否和你一样殉道，或者他殉道比你早吗，还是比你晚，这个事情你其实不必过度关注，你跟随我就好了哈。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是一种特殊状况底下的哈，这并不代表说耶稣说你别管他啊，你别管，不是那个意思。 意思说你要来专心的来跟随我哈。那我们其实在平常中间很可能会误用这一点的经文，比如说如果你做事情做错了，不论在你的家还是在教会还是在你的公司，别人说你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情况，那是我的事儿，你管我呢？老板都没有说我，你管你刚才干嘛？牧师长老都没有管我，你管我干嘛？我们很可能说与你何干呢、啊？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事，这种问题哈。那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事情，当别人需要有帮助的时候，你会讲的说某某某怎么不去做啊？为啥要叫我做？你这是与我何干呢、啊？啊，其实我们人常常会在这种事情上边哈、啊，用一个合适的词，让我们自己舒服一点啊。那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哈、啊，有的基督徒给我们讲，有的非基督徒给我们讲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还这样做啊？然后我们有人会讲说，你不要看我啊，你看耶稣就好了啊。我有没有人会这样讲啊？有人会这样讲啊，有人会这样讲。那么什么情况下讲与你何干？什么情况下讲与我何干哈？啊，或者这些话我们都不应该讲啊。这就是我们第二段要讲的内容。我第二段讲的内容就是说，与你何干，与我何干这种话，你都要非常非常慎重的去讲，无论在任何场景。为什么一定要非常慎重的去讲？啊，我想从三个角度和大家来理解。第一个角度就是这里说的神与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哈、啊。那这一段我会跳出来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啊。那我在这里列出了部分的经文，我没有列出很多的经文哈、啊。其实大家在圣经上可以查出很多。那这经文的意思就是说，神和人有最根本的区别，区别是什么？神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的。基督徒是被造的，即便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在灵里面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即便将来有一天我们真的和耶稣基督面对面，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复活的灵体，那个灵体不受时间空间和今天的物质的限制，我们还是被造的，我们还不可能超越神。如果你有想超越神的想法，因为你是可以跨越时空跨越物质，你想超越神，你就会变成撒旦。撒旦就是那样堕落的，撒旦曾经是天使长，撒旦曾经是在天上管理所有赞美敬拜的，但是他想说他要升到神之上。那我们的始祖也是一样，我们的始祖在刚造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罪的，但是当他想的说我要和神一样，神怎么判断我也怎么判断，我只要吃了那个善恶的果子以后，所有善恶我来判断，就错了。所以人和神中间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我们大家要提醒的。因此上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耶稣可以讲的话我们未必能讲，耶稣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我们当然要传福音，我们当然要为要去牺牲自己，甚至我们为主殉道，可是一个人得救说穿了不是我们殉道的结果，哪怕我们都殉了道，我们也不能把任何一个人变成基督徒，那是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跨越这一点。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随时一定要记得很清楚的。第二点，耶稣基督虽然他曾经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好像他也是一个人一样，我要讲是因为在耶稣基督当时给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虽然已经死里复活了，可是他还是用人当时的样式出现在这些信徒的面前。我们当然希望彼得和 和神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彼得能不能很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刚才讲的耶稣和他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必须要清楚地知道耶稣他是神，他有完全的权柄。那这一点是我们没有的。所以我在这里也用了三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六节和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那这段经文讲耶稣基督和我们有本质的区别啊，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做的很多事情，我们读那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把那件事照搬说，哎，耶稣那样做我就能那样做。请大家要小心哈，因为我们在讲跟随主，跟随主并不等于耶稣做的每一个具体的事情我们都能去复制。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我们不是，他是主，我们不是，他有权柄，我们没有，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好，所以我特别的从下面四点来解释神与人有本质的区别，就决定了我们大家对待与你何干和与我何干讲这些话的时候要小心啊，要小心。我们大家是不是记得耶稣基督啊，在前面他的妈妈给他讲说那个酒没有了啊，耶稣是不是讲了说这是与我们何干呢啊？我们能不能这么讲啊？有人讲说，哎，今天哪人有需要就帮忙，这是与我何干啊？你怎么这样讲？耶稣都这么讲，不能这么做哈，不能这么做，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神和人的本质的区别，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两点上一定要很谨慎？因为第一，耶稣是神，神就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神知道人的完全里边的心思意念。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的知道彼得当时发问他的动机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耶稣可以说与你何干。但是换在我们和任何人交往的时候，别人给我们讲很多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大概也会摸着一点或者猜着一点别人的动机，但是我们很可能错。所以圣经讲教我们干嘛？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不是简单的讲说啊，他做错了你不要讲，不要论断人是要讲不要猜他的动机，不要给他盖棺定论，不要因为他这一件事情就说这个人啊彻底怎么怎么样啊。所以但是神可以啊，而且我们也知道正认为耶稣是神，神就是爱，所以耶稣基督做出来的事情落到人身上，落到彼得身上是完全的爱。耶稣是完全的爱，耶稣也有完全的能力去爱，但是我们不一定。我们做很多判断的时候，不但我们没有那能力，我们里边会有私心，我们的爱是不完全的。所以耶稣知道他在那个情况底下他讲了那样的话，说与你何干，不会伤害到彼得，只会使彼得更加成熟。但是我们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会伤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哈。好，第二，耶稣基督竟认为他是神，特别他复活了以后，神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了他，所以耶稣他有权讲。各位，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无权来讲啊。我想大家其实有这样的习惯哈，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时候做事做得很差劲儿，我们通常的做法哈，会讲给他的父母亲听。如果不是很紧急的情况，我们通常不会直接去干涉，对不对？因为你好像没有那个权柄，对吧？你好像没那个权柄，所以这个事情是一样的哈，这样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误以为是神哈，我们动辄就去说别人哈，这件事情与你无关啊，这件事与你无关啊，我们一定会伤害到别人啊。我们需要的是谦卑下来，承认我们没有那么多权柄。好，第三点，耶稣基督的权柄当然是神给的，不过在彼得的身上，耶稣的权柄是用耶稣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耶稣为彼得死了，对不对？耶稣为彼得 又复活了。彼得三次不认耶稣，耶稣照样愿意为彼得死，而且耶稣死复活了以后照样来爱彼得，要让彼得，还要叫彼得做十二门徒中间的带领的人。这个有点像我们讲亲密之旅里边讲的存款哈，你那个存款没存够，你要想出拿钱你什么都没有哈。可是我们人的爱刚刚讲过没有那么完全，所以我们其实常常不具有这种存款的能力，所以我们没有 credit。 换句话讲，当我们若要讲这件事情与人有关无关的时候，我们先回过头想，我们有没有为他做出足够的牺牲啊？有做的足够牺牲啊？我相信在我们教会的批度团体里边的年轻人，对那个带领的三个家庭的叔叔阿姨哈，很佩服啊。他们讲话虽然这青年人不是全听，但是很多时候他们都听。如果换在成你我，大概人家不一定听，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付上。同样在我们的家乐团体里边哈，我们教会那些老人家，我们教会那个带领的那个姐妹哈，像 Reba， 像 Grace 呀，像他们哈，他们如果和这些老人家讲很多事情，老人家大概会听，我们去讲大概就不人家不一定会听哈。为什么？我们没有付上过那个代价，我们没有能够建立起那样的关系和那样的权柄。好，第四个方面，正是因为前面我提到的三点，所以耶稣基督讲彼得的这句话是可以帮助彼得建立起对耶稣的信心。但是我们如果给别人讲说这事与你何干的时候，常常是打击别人的信心，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啊。因此上耶稣可以讲与你何干，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讲与你何干啊，我们不能讲这句话。那么第二个角度哈，为什么我们大家要很谨慎的用这种与你何干哈？当然我也不像你们大家这样随便讲说这不是与我何干哈啊。第二个原因呢，是我们要从解经的角度来看哈，在圣经里边耶稣讲的与我何干和耶稣讲的与你何干的次数非常少，而且每一次都有很特殊的解经环境。可是耶稣对我们大家彼此之间最多的教导是什么？是我们要有彼此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列出来，比如说仅仅在新约里边彼此相爱啊，在和合本圣经哈，我们又去查原文哈，彼此相爱就出现了14次。所以神不是让我们大家彼此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能讲别人的事情与我无关，我们也不能当别人要帮助我们甚至别人来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说这事与你何干，我们不能这么讲。那么除了彼此相爱，圣经提到我们要彼此亲热，彼此推让，提到我们要彼此同心，彼此建立，彼此联络，彼此体恤，甚至要彼此劝诫，其实就是彼此批评啊，当然不是彼此论断啊，这有区别。要我们彼此劝勉，而且要天天彼此劝勉，要我们彼此劝慰。所以从圣经的整体的经文来讲，神要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要有关系的，不是与我何干，也不是与你何干啊。这个是我一定要在这里啊，把这点要讲清楚啊，一定要把这里要讲清楚。当然我也希望我们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明白圣经的总体的原则是什么，然后遇到特殊的情景要回到那个特殊的情景里去解释，不要把它随随便便就泛化。特别是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对某一段圣经的那一点理解然后把它抓出来来掩盖我们的问题，其实我们内心常常是为了掩盖自己啊。比如说有一个人需要有人去帮助，但是呢旁边人看到了，旁边人真的当时没有力量帮助，就是说你能不能去帮助。那我们有时候不想去帮助，我们就会找很多的理由， 我们心里头有时候就会想，这事与我何干？这事与你何干？你干嘛来找我？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好，那么既然我们讲到了这个解经的原则，我们就再回到今天这段圣经上，我们从第三个角度来看一看，在具体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这一次不是看耶稣怎么讲，我们也没法看约彼得怎么说，因为圣经里头没有写彼得的故事，后边写了其他的门徒和使徒约翰对耶稣和彼得的这一段对话的反应，我们来看一看，从这段对话反应里边，我们对于这个与你何干，还有我们自己常常讲的这事与我何干，我们对这中间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边没有提到彼得对这句话后来的反应是什么。但是我们如果看彼得的这一生中间的过程，你们觉得彼得有没有把耶稣这句话听进去啊？有没有啊？我想彼得大概也听进去了，也没听进去哈。啊，耶稣真的是很爱彼得哈。刚才我们大家念的起应读经的时候，专门去读了马可福音那一段哈，是谁第一个出来讲说呀？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说你是基督，谁说这话？彼得很好啊。可是彼得把这话讲完以后又怎么样了？然后耶稣说好，哎呀好哈，你看得很正确，我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就是来救人的。弥赛亚怎么救人？ 我要死哈。彼得说哎呀，别啊，救人可以，别死嘛啊。我们还要跟着你呢，你怎么要死哈？所以耶稣马上讲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为什么？彼得用他个人的判断来代替神的判断，彼得用他的善恶观代替神的善恶观。所以我想这个时候耶稣大概就说你退到后边去哈。好，后来彼得呢三次不认主，耶稣还很爱他，耶稣三次问他你爱不爱我，对不对？问完了以后耶稣怎么讲？我们下次讲到会提到说，耶稣说你喂我的羊哈，喂我的羊，托以重任喂我的羊。那然后呢彼得回头一看说那个人怎么样？哎呀，你说我将来要被绑起来去上十字架，那个人怎么样呢？那个人会比我活得长吗？活得久呢？耶稣说与你何干哈，你跟从我吧。意思是你定睛在我啊。那么彼得后来做的怎么样呢？在最后彼得真的是为主殉道，所以我们讲彼得的确把神的话听进去了。然而彼得跟你我一样，或者说我们跟彼得一样哈，我们就是很软弱，我们就是会犯错啊。我们等会儿我们会把一段经文拿出来，大家会看到彼得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把耶稣讲的话他就又忘掉了啊，又忘掉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门徒有没有去传耶稣说你跟从我吧，我不知道哈。不过至少在这段经文里边，这些弟兄们传的是什么？使徒约翰不死，对不对？所有的门徒们有没有把耶稣讲这句话的核心抓住啊？没有。哎，耶稣的核心说是你跟从我吧，所以每个门徒听了这个故事以后都应该怎么样？应该置换成我们自己，对不对？我跟从耶稣基督吧。但是这些门徒没有。哎，这些门徒的焦距在于使徒约翰不死。哎，那么所有的这些门徒这样的关注，那么约翰的回答是什么？约翰特别强调说耶稣不是说他不死，约翰必须郑重其事的讲这一点。那么为什么这些门徒们听到了关于彼得和耶稣的这个对话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呢？其实各位和我们大家一样，我不知道各位听完这段经文以后 你的脑子里边到底是在将来的侍奉中间牢牢记着你跟从我吧，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还是我们脑子里老想着与你何干，或者我们会不会想着和当时门徒一样的想法，其实就是和彼得问问题时候一样的想法，他什么时候死我什么时候死，他要付什么代价我要付什么代价，这是我们大家会常想的问题，对不对？请问各位，每当我们教会让你侍奉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你第一次的概念是说我要跟随主，好，我来上，还是想到说这是不是与我何干呢？你干嘛要来讲我呢？这是与你何干呢？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他为什么不去做呢？为什么要来我做呢？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脑子想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听完这段经文以后，我们和当时的那些门徒们一样，我们把重点落在那个门徒不死，其实我们眼睛还是看在人的身上，我们眼睛还是看在人的身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很容易产生的自然的想法是，我既要侍奉，最好也别付代价，我最好能够为主轰轰烈烈做一生，但是我在这一生中间最好有房有车，孩子上大学上好大学，然后我一切都有保障，我也不要有病，有了病很快就好了，然后我在世人面前的见证就是，你看我没有工作了，然后工作马上就找着了，你看我有病了，我的病马上就好了，对不对？你看我做工就大有成效。我想我们很希望向人们做这样的见证，这样的心理其实和彼得问耶稣的时候的心理是一样的，和这些门徒们听见了彼得和耶稣的这段对话的想法是一样的，这是很常见的。我相信我也常常会有这样的心理，我有常常会有这样的心理。可是这段圣经就把这件事情很清楚地摆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彼得用这样的心理去问耶稣，耶稣讲了很清楚，你来跟从我。可是非常讽刺的是，门徒们听见这个故事以后，没有人去注重你来跟随我，门徒们都注重的同样的问题，那个人到底什么时候死，对不对？彼得问的问题是不是那个人什么时候死，对不对？耶稣说与你何干，跟从我吧。然后门徒们传出来传的是什么？门徒们关心的是什么？那个人什么时候死？你们发现了没有？这个话讲了半天，好像没有人把耶稣的话听进去。其实我们大家常常是类似的，我们也不用去笑话别人啊，包括我也一样啊，包括我也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使徒约翰的反应是什么？使徒约翰的反应，第一，他认为这些门徒们的反应与使徒约翰有关还是无关？有关。使徒约翰没讲说他们这些人的反应与我何干，使徒约翰觉得他们的反应与我很有关，因为我是使徒，所以他必须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的讲出来，要叫大家听，要不然他不会记住这段故事。他觉得这段故事很重要，而且当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他把耶稣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差的照摆出来。为什么？这其实表明约翰要放弃他的判断，他不用去对耶稣的话加以解释，他就是要原原本本的讲神的话，他就来跟从。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学圣经很重要的，我不是说我们大家不去解经，而是说不要用我们的心思意念去解圣经，不要把我们的东西加到圣经里边去，而是应该让我们跟着圣经走。而且当使徒约翰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使徒约翰一点没有高抬他自己。我相信当使徒约翰讲这段话，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彼得已经殉道了，然后大家都传说说约翰不死，而约翰那个时候呢的确没死。要换在我的话呢，我可能到处讲，你们看我怎么样，耶稣多么爱我，我是他最爱的门徒， 所以你看我到现在都做了这么多的功，写了这么多的书，然后你看我还没有死，你们大家怎么样，都来跟着我吧。使徒约翰没有这样啊，使徒约翰讲说我会死的，哎，耶稣没有讲我不死，哎，换句话讲，约翰的意思是说我也准备好了像彼得一样去殉道的了，所以你们不要在这死不死上面来抓。换句话讲，使徒约翰讲说你们不要把眼睛聚焦在这个世界里边，你们得到的东西是多是少，你们只要聚焦在神已经给你们的和你愿意跟着。而且使徒约翰在这里很谦卑，他也没有用更多的话去批评那些门徒，他就是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摆出来，他只强调两点，第一，我是会死的，我是准备殉道的，第二，耶稣的原话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人跟随主的一个正确态度。好，我们现在要来完成我们的第三部分，我们要用一些事例，我们来专门的讲一讲跟随主是一件与你我有关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跟随主，这是我们要讲的。跟随主的意思就是效法主。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里边讲到基督徒人人皆祭司，所以传讲福音侍奉基督，我们大家彼此帮助来建立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没有人能讲这件事情与我何干，我们也不能去给别人讲这件事情与你何干。我们每一个人之间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我们是彼此有关系的？因为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彼此相交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和耶稣基督相交。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的1章3节。所以当我们自己如果摆下我们那种各种各样的顾虑，我们真的完全跟神的时候，各位，我们其实要敢于讲你们来效法我，你们来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一样。这句话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敢讲，我自己常常不敢讲，但是圣经里边说你必须这样讲。你如果在教会里头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团契主席，你不敢给别人讲你们效法我，从某种角度来讲，可能你先没有去效法耶稣基督，因为你要别人一看你，糟糕，我这些事情真的不敢叫你们看，你们一看我就完蛋。但是我们若是真正像神那样去做，像神把耶稣基督拆下来，基督完全跟着神，那么我们应该敢于讲效法。而且圣经里就讲得很清楚，你们要注意别人的榜样。所以我这里列出这段经文啊，我想请我们大家一起把这几段经文来一起来念哈，我们不用念第几章第几节，我们就把这些大的字经文一起念下来好不好。这个是牵扯到我们大家要不要说与你何干，要不要说与我何干的问题哈。来，我们一起请，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与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从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节。 所有的这些经文里边不是讲一个人，是讲我们的每一个人。其实基督徒每一个人你都要敢于成为别人效法的榜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上一周要鼓励弟兄姐妹都要去参加社区的服务，因为你都不出现在别人面前，别人怎么效法你？当然你出现在别人面前，如果只为你自己得好处，我想别人效法你大概会更加糟糕啊。效法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啊，舍己。舍己就是盯着耶稣，耶稣怎么做我怎么做哈。否则的话，我们按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心里出发，我们会不断的软弱和跌倒。我刚才讲到彼得最后实在是为神做了很多的好事大的事情，但是彼得也照样有跌倒哈。那保罗不是讲吗，彼得为了人的面子作假。我们还想说他不应该嘛，耶稣对他都这么多教导了吧，而耶稣就给你讲过了，你别管别人怎么样，你跟从我就好了嘛，讲得这么清楚了，那彼得还是要去看别人的面子，还是要看别人怎么样啊。其实我们大家也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人啊，我们都是人，我们不可能不想到别人，但是耶稣要叫我们想到别人的时候，我们看看到底神要我们怎么去想啊。我举两个我的例子哈。其实我在去中东这次宣教以前，我其实想我这次讲到的题目不叫做你跟随我吧，我想用那个题目叫与你何干。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与你何干这个题目呢比较醒目，比较刺激人哈。但是等到我在中东这个宣教完了以后，这一段过程中间，我就慢慢体会到，我干嘛那么老想刺激人呢？我干嘛老想叫别人觉得啊，你讲的这东西这么刺激啊？我想还是回到神的本话，神的要开始跟从我，所以我就把题目赶回来了。所以我的这个想法呢，我觉得是好的哈，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好的，就是你想到了和人的关系，但是你最后要回到神那边。但是我们也常常的想到了人以后，结果就做的事情就不合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没有跟从耶稣基督啊，没有跟从耶稣基督。举个例子来讲，原来建华在的时候经常开车去接人，每个主日早晨建华都不大概他都会再带另外的人来，他都会要去绕一下哈，都绕一下。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本来如果是全家一起走就一辆车，对不对？然后现在建华又去接人怎么样，就得开两辆车，是不是就开两辆车。那我曾经有的时候准备讲到有点晚了，有点累，有的时候就觉得建华你太多管闲事哈。那个有人可以顺道接，你就叫别人顺道接，干嘛非要你自己弯过去来接一下？你不如跟我早点到教会去比较好哈。那教会呢，早上起来需要有人站在门口来接待，当然教会需要人有接待啊。但是在一个具体的事情上边，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我不能用我的想法去说建华，这事与你何干，对不对？他在神的面前有他的领受，我其实应该尊重他啊。但是当我的想法从我自己一出发的时候，我说话就会伤害到神，那就会伤害到我们自己的人哈，我就伤害到建华哈。所以我们人其实不可能不考虑人的因素，我们很容易考虑，但是我们要考虑把神放在第一个哈，这是前面讲的最重要的。那么效法耶稣基督呢，其实就是要把自己要完全的放下啊。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告诉我们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放枕头的地方啊。那也有人说他要愿意跟随耶稣，但是说要先去把他的事做好。耶稣说你让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这里同样的意思，耶稣不是很残酷，同样不是说 你的父亲去世了与你何干，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是说你一定要摆清楚到底谁是最重要的啊。那同样写这段经文，你们要去看整本圣经，不能把这段经文简单照搬哈。但是这是耶稣基督对那个人讲这个话的时候一定会有效果啊，我们不能乱讲哈，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解经原则。但是它的核心是说要舍己，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节，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前面讲过24到26，关于一粒麦子的事情，它的核心就是要舍己啊，舍己。好，我再一次讲到与你有关、与我有关的事情，我还在举个还是很具体的例子哈，我就举接人这件例子。我们教会的家乐团契这么多年来能这么稳定，是因为有一批姐妹她们愿意去接这些老人家，没有人接这些老人家，家乐团契就没有办法。我们很多人其实很不想接老人家，我们觉得接老人家没有回报，没有好处，而且我们还会抱怨他们的子女都不管，我们何必要管，与我何干。其实我们教会现在还有很多人需要接，如果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愿意去接人，我告诉各位，这个会堂很快会坐满。接人这件事情是一个要牺牲的事情，早上起来你自己开车到教会来当然很爽，然后你绕道去接别人当然很麻烦，你们家里头一家三口坐到车里头当然想说什么说什么，再接一个人你就不能想说什么说什么，你就要损失，你就要舍己。但是我们若要去接就不一样哈。啊，我记得啊，文山长老好几次给我们讲过那个那叫什么《疾风烈火》那本书哈，讲到那个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借着祷告教会的大复兴。那个弟兄姐妹那本书的重点是在讲祷告，但那个祷告都带出来有很重视的行，有很重要的行动。那个教会每个主日早晨会租很多大 bus 到外边去接人。各位，如果我们教会说我们教会要出钱每个礼拜花钱租车然后请人出去接人，你们愿意奉献金钱吗？如果你知道你的周围有人需要接，你愿意去接吗？你愿意不是直接到教会，你愿意拐个弯儿去接个人来吗？当你的家里的人要去接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坐车里讲说关你何事，人家都不接你干嘛要去接，你会不会这样讲啊？很具体很具体的事情啊！我再次讲，如果我们大家心思意念摆对，我们都跟随耶稣，不管别人做不做，我就要跟随，这个会堂很快坐满，一定很快坐满，每个团契一定很快兴旺起来。很多人想到团契去他就是来不了，你不要去讲说他们家人为什么不送呢，他自己开车为什么不来呢？耶稣如果听见你是这样，耶稣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是耶稣讲话，与你何干，跟从我。好，我们今天要结束了，我来再讲一个故事。上一周在人寿修租家去参加关怀祈祷团契啊，这个关怀祈祷团契每一次都会请一些在外边的远方的宣教士来接来哈。那这一次呢的来介绍的这位宣教士呢是啊一位姐妹，叫做陈王作君哈。啊，就你们看这个图的里，在你们的应该是左边的哈，那个穿蓝衣服那个姐妹哈，那她的旁边呢是她的丈夫陈宝奇哈。其实，在两年以前，我们在这个关怀祈祷教会见过陈宝奇这位弟兄，见过他两次哈。他们从台湾到美国来，跟各位一样，在美国打拼啊，建立家业。然后，2011年。陈宝奇呢回到自己原来的故乡台湾去短宣，然后呢他在那里他看到有很多从印尼到台湾的劳工 有很多从印尼到台湾的家庭看护，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他们这些人呢，不知道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就有感动，要做在台湾的印尼的穆斯林的福音事工。他们就决定把美国的一切都放下，回到台湾去。这是2011年的事情。可是在他们做好了准备正要出发的时候，2012年陈宝琦被诊断为肺癌四期，所以他就在美国接受治疗，手术、化疗、放疗等等等等。做完了以后，2013年肿瘤得到了控制，他们两个人没有说那是与我何干啊？那么多人都不做，为什么我们要做呢？可能耶稣给他们讲说，别人做不做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他们两个决定还是去，所以他们就去了。从2013年开始，他们就在台湾来做这些印尼的家庭看护的这些年轻姐妹和那些打工的人的施工。2015年癌症复发，他们回到美国来做了一段治疗，然后没有治好，带着癌症回到台湾继续做施工。2016年他们就建立了这个在台湾的关怀印尼的这样一个协会。然后在2017年，就是今年1月20号，就突然就倒下去，然后26号就安息了，就殉道了。你们可以看到他在台湾很多时候的侍奉，他是坐在轮椅上。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对我印象很深？你们大家有没有想到，你们待会如果还能回想的话哈，2013年的时候他在那里癌症复发去做治疗，我们知道的，我们熟悉的还有一位牧师哈，2013年也得了恶性肿瘤到台湾去治疗，是谁啊？真牧师哈，心里的真牧师。那真牧师现在还在。各位，你们要比较这两位传道人的后果吗？耶稣说与你何干，你不要比较他们两个人，对不对？你不要去问为什么那个你把他接走了，为什么你把这个还留着。耶稣说与你何干啊，耶稣说你跟从我吧。我们大家是不是都需要像他这样去带着癌症坐着轮椅去做？神给大家的要求不一样，我们不能给别人讲你一定要去，因为我刚刚讲过了，我们不是耶稣，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耶稣给我们讲了，我们可以做，至少在这里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今天其实就讲了一件事情可以做，接人。今天早晨若不是有人去接，我们今天就不会有一位新到的年轻的姐妹。等会儿你们会介绍这位年轻姐妹，就是刚到这里想到我们教会来，今天有人去接她，她来一个礼拜，她送了 email， 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派人去接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去接人，我们的每个团契一定会比现在人多，我们每个教会也比人多，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社区更多的人带回来。所以请我们大家一起再来读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不过我这次请大家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和刚才那个词汇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比较通俗。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祷告，看看耶稣基督给我们讲了什么。我不相信耶稣基督大概不会讲这是与你无关，耶稣可能在某些场合会说这是与你何干，你来跟随我啊。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来结束今天。来，请。耶稣又问他们，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他们，千万不要把他的身份告诉任何人， 耶稣开始教导门徒说，人子必须遭受许多苦难，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弃绝，被杀害，第三天复活。他把这些事说得清清楚楚，彼得就把耶稣拉到一边，要劝阻他。耶稣转过身来看门徒，责备彼得说，撒旦，走开，你所想的不是上帝的想法，而是人的想法。于是耶稣叫群众和门徒都到他跟前来，告诉他们，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那想救自己生命的，反而会丧失生命，那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反而会得到生命。一个人就是赢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当然没有。他能够拿什么来换回自己的生命呢？在这阴乱和邪恶的时代里，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教训为耻，人子在他父亲的荣耀中跟他的众天使一起来天时候，也要以他为耻。